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五至十五节，在教会的新约圣经664页。哦，对不起，说错了。教会的新约圣经，对，好，大家可以看到，看在幻灯片上面。在教会的新约圣经114页，也可以看幻灯片。我们找到经文之后，以起印的方式来诵读这十节经文，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现今我们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罪是因为他不信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只等真理的真理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的与我的告诉你们。从这段经文，陈都牧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圣灵的工作，请大家再一次检查一下你们手机，将手机关掉或者放在震动的位置上。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来安静，你也特别的带给我们有灵里的悟性。主啊，你当时对门徒所说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在这里面来思想我们如何的来回应。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你，求你的圣灵来庇护孩子，使我能够讲出这话语，能够将你的道分解清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耶稣在这里说，现今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这是耶稣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之前，其实门徒问过类似的问题，他们也问耶稣要往哪里去。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呢？是因为其实他们问那个问题并不真正的在乎耶稣到底要去哪里，他们在乎的是耶稣的离开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明白，当耶稣一提到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些门徒马上就开始忧愁了，他们不知所措。所以耶稣说，你们其实没有真正的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人真正的想知道他借着离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并且带给他们什么样的益处，你们没有真正的愿意知道过。耶稣知道当时门徒他们这个的感受，他明白这些门徒其实对他受难之后想荣耀这些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只为自己的损失而忧愁，因为这么一位主跟他们这么长时间，现在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很忧愁。可是耶稣针对他们的损失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呢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他和圣灵不能够同时出现啊，要不就是他和这些门徒同在，要不就是圣灵和这些门徒同在啊。他说的重点呢，就是这是救恩的不同的阶段啊，他完成救赎大功，而圣灵呢是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带给门徒的。除非透过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能够做成这个拯救，否则的话圣灵就无从降临，把救恩植入这些信徒的里面啊。所以呢，耶稣的离世对门徒来说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把保惠师拆过来啊。圣灵来了以后呢，就会在人的里面做深刻的工作，让人最终得救啊。接下去呢耶稣就讲圣灵保惠师他怎么做工呢。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要向世人来证明啊，在罪、公义和审判的事上他们是有罪。而且当圣灵啊这么见证，在人的心里这么见证的时候啊，全在乎被证明有罪的人如何反应，而导致了他们的悔改得救，还是心地刚硬被定罪。但是圣灵来，他开始就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你怎么回应，就是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圣灵透过门徒所传的福音，在人的心里面这么做工。然后主耶稣接下去就讲到这个三个不同的侧面。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主耶稣在这之前，在第八章的时候，他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不信就是不信耶稣基督和他的启示。啊，因为他们拒绝那被差来的那独一无二的圣子，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差主来的父。那保惠师呢也会为义在世人的心中来定他们的罪。在这里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一点到底怎么理解？为什么说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也就是说，为什么是透过耶稣往那里去这件事来表达这个意？好，这一点是主耶稣所说的啊，在这段圣经里面的难点。好，那个首先圣灵的降临本身就证明主耶稣已经在父的右边了，已经回到父那里了。因为主耶稣说我到父那里，我就把圣灵差给你，是不是？好，所以已经证明啊，主耶稣往父那里去了。而且他要做的功就是让世人知道这个义不是我们积善行德得来的，而是单单靠着主耶稣的代赎之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埋葬，他复活，然后呢他就升天到父那里去。这一切啊所做的呢，就为世人成就了义。众人之所以不再见他，是因为他已经升到父的右边。所以耶稣用往父那里去这句话来概括说明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义。那为什么世人因此被定罪呢？就是因为是他们钉死了那个义者。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白的。 耶稣用我往父那里去来概括的说明我为你们已经成就了这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一定是因为我已经受死，我已经复活，是吧？我已经成就了这一切，好，那因此就为你们成就了这义。而这些人因着这一点被定罪，是因为他们是把那义者钉死的。而神的智慧就是说，他知道预先就预知人会这样，所以他就用他的儿子被钉死的方式来成就义，来拯救义啊世人。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OK 啊，圣经里面说圣灵来了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另外呢，保惠师啊也让审判在世人心中定他们的罪。好，那个这个审判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主耶稣曾经说，你不可按照外貌来断定是非，总要按照公平来断定是非。这个断定本身就是审判这个词。好，那个他描绘撒旦是那个说谎的，并且呢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撒旦是一切错误判断的一个根源。那个所以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扭曲这一切真实判断的，好，他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指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战胜撒旦说的。好，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当那个恶者被醒覆的时候，义就得了伸张，而这个世界连同世界的王也一同受到审判。在十二节耶稣再一次把焦点转回到这门徒的身上，他说我其实还有好多的事情想要跟你们说，但是呢现在你们担当不了。好，主耶稣看到他们就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准备好听更多的事情，所以耶稣好在他临行之前，他就只能够把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们，就说这些事情你们一定要听到，即便你不明白我还是要跟你们说，因为将来有一天圣灵来会让你们明白的，但是这些事情我一定要先告诉你们。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在这之后有很多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很多可怕的事情会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够承受比这更多的信息了。主耶稣在这里就应许他们说，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以后，他会引导你们明白这些真理的。好，在这里说他会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一切，他的意思不是包罗万象的意思。好，他的一切代表着真正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不会让我们完全的明白自然律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那个化学的、物理的、医学的什么的，不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是说真理的灵来了会将救恩全备的知识都告诉你们，让你们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那救赎的恩典。好，所以这个真理的灵的他的角色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好，那个就像主耶稣从来不是独立父神而工作一样，这个保惠师也不会离开基督而独立的工作。他从父和子那里听到什么，他就对门徒说什么，让他们明白要发生的事背后的意义。而且呢，主耶稣怎么在这世上来荣耀父的名，那保惠师也怎么来到这世上荣耀子和父的名。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教导。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其实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圣灵的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第十四章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圣灵有很多的工作，比方说他永远的和父和这个 信徒同在他将一切的事指教给门徒，他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指证人的罪，他替信徒祷告，是吧？那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功，但是在这里呢，我的重点就是圣灵光照和感化的工作。好，这是一个人领受救恩的前提条件。如果你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形，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的里面为着这些来让你责备自己，你就有很清楚的，你有可能没有重生得救。好，所以主耶稣看着这些门徒，他就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但是当时的门徒就说，这怎么可能啊，你在我们的身边才对我们有益处，是吧？哈，所以呢，主耶稣就说，如果我不离开你们完成救恩，那重生的圣灵就不会赐下来，我也就不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再一次临到你们，永远的不再离开。但是如果我去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圣灵就会来把这个救恩带给你们。好，那圣灵来怎么样把救恩带给人呢？他来最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责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指证。就像在法庭上我指证谁谁谁然后呢使人知罪，使谁谁知罪，也是这个责备这个词。另外呢，定罪也是这个词就是圣灵不但让人知罪，而且呢他定罪。咱们知道知罪和定罪是不同的观念。那个让人知罪呢，就是让人的内心看到自己的罪恶，比方说谎言啊，嫉妒啊，污秽啊，淫荡啊，厌乐呀，这些东西其实我以前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圣灵光照了以后，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罪恶。所以我们就可以被圣灵光照，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而不是我们的眼光或者世人的眼光。这个呢是知罪这个部分。但是定罪呢，就是不但让你认识到你有罪，而且呢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罪，所以圣灵会定你的罪。如果你能够摆脱的话，你就可以成圣，是吧？圣灵不能够定我们的罪，但是圣灵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你其实不但是有罪的，而且你没有办法从罪里面脱出来。认识到我们和神是隔绝的，而且我们没有能力讨神喜悦，按照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而罪人根本的罪呢，实际上是不信，所以我们就说世人最大的罪是不信那个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不爱，是不是不信神和不爱神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自己有罪他们拒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这个不信呢，实际上是一种让人的灵魂永远沉沦的罪，因为你不信，你就隔绝了神在你身上要有的一切的作为。而圣灵来呢，就是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是有罪的。所以圣灵来让我们知道罪的错误，让我们知道罪是肮脏的，让我们知道罪的严重，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也让我们知道罪的后果。这个是圣灵让人知罪，认识你有罪。另外呢为义我们都知道为罪呢是为着我们的罪，那为义呢是为谁的义呢？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义只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服而已，所以为义不是为着人的义，而是为着主基督的义。圣灵为着主的义让人自己责备自己。最简单的说就是做不该做的事情，义 简单的讲就是做该做的事。所以这两个词是彼此相对的，一个是不该的，一个是该的。那圣灵不但让人知道什么是不该的，而且引导人认识什么是应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受了圣灵的功的话，好，他就会看到我们本身是不义的。好，不但如此，我们会因着这种不义来责备自己，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不像神，而且呢，哈，我们亏负神。这个是圣灵要做的功。那让我们感到这个亏负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主的义，好让我们知道对付我们自己的不义，让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所以是因为基督的义，我们才称为义人。好，我们蒙救赎，圣灵向人显明义在哪里，而且如何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义的。这是圣灵的功。接下去呢，为审判。希伯来书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个审判是我们非常少的听到的信息。在犹大书里面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圣经里面讲到，在神的威严面前，天地都逃遁。就是说，当神将他的威严显出来的时候，天地都消化了，所以被审判的人就毫无遮拦的要暴露在永生神的面前。曾经在这世上活过的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宝座前，案卷打开了，上面记录着每一个人的行为。那些世人不管我们当时怎么宣称说我自己是没罪的，怎么说我自己所行的是义，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那圣洁和永生的法官。好，每一个人在明处在暗处所做的一切都要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人所有的思念，你的心意，你不想让人知道的都会显露出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论是秘密的做的还是公开的做的，不管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和别人合伙做的，无论是用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舌头做的还是用你的手和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被遗漏。将来的审判就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标准是神的律法，当罪人的罪被显明出来，指控被宣读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啊？当时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神的灵来为他们辩护，他们怎么来避免将来的死刑？没有，他们无言无以对。我相信当这些判决被读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要说有罪，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良心会显明出来。当那个暴君他看到这个他自己的太太被杀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人有的时候他会显出他自己里面真实的一个良心。那个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逃，没有藏身之处，任何的救助都会停止。等待他们的就是灵魂和身体的愁苦，是永无尽头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这些门徒，他们就呼唤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如果人真是想逃避这样的审判，他就需要在今生今世经历圣灵的审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逃避将来这么可怕的审判，在今天你的内心要有圣灵来审判你， 这个是人得救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啊，所以圣灵在人的里面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罪恶的本性，以及我们对救主极度的那种需求。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经上就讲到圣灵就大有能力的降临，好，然后这些使徒就站起来开始向众人来传讲。当这些众人听到那个神差来救赎他们的圣子被他们自己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哦，他们的里面有极大的这种恐惧，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问说，兄弟们，我们当怎么样行？这个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那个审判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有的反应。那个腓立比的狱卒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他们看到神的大能降临在那个监狱的时候，哦，他们就极其的惧怕，他们在保罗的面前就下跪，他说到底我们怎么行，我们怎么办才能够得救啊？这个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审判的结果。所以神的灵会在人的里面做审判的工作，在你被审判的时候呢，你里面会有特别的忧伤和懊悔。这个是人开始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一个态度。所以圣灵会在人的里面做这样感化的工作。哎，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种罪义和审判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好，所以人的心灵最基本的回应就是悔改。悔改，悔改是圣灵的恩典，叫罪人内心谦卑降服，叫人生命有改变。而这一切呢，是我们真心寻求的结果。这一段时间我们在面试，预备着感恩节复活节的洗礼。其实我们中间有一些没有通过，其实我心里面也挺难过的。我其实盼望每个人你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主并且归向主。所以我这里所讲的这些盼望对你们有真实的益处，也对咱们众弟兄姊妹有益处。当一个人要悔改的时候，他一定要经历一些事情是非常真实的。首先悔改的最开始就是他的眼睛要被打开，他要知罪。你知道这个，我们读那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他的时候，那十七节，浪子这个悔改的开始是什么？他醒悟过来，一辈子都没有醒悟，在猪圈的时候他就醒悟了，他突然明白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之前都没有看清楚，他就那个时候他就突然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人归向基督之先，他一定要有一个醒悟，他必须得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心灵里面那个可怕的疾病是什么，他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如果不先知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知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个呢，就是人会畏罪忧伤。在诗篇里面说，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一位释经家就说，希伯来文的这个忧愁表示的是他的灵魂钉在木头上。这就是表明一个真正悔改的意思，我的灵魂像钉在木头上一样让我痛苦，就像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真正的悔改它一定会激动心灵进入一种忧伤的境况之中。这种忧伤不是表面的，是一种圣洁的痛苦。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在诗篇51篇， 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你们要撕裂心肠，不只是撕裂衣服，是不是？当以色列人认为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把衣服撕裂，他们觉得灾难临到了。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真正撕裂的不是那外表的东西，而是你们的心肠。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形容人的悔改，好，对罪的忧伤，他们是拍腿叹息，他们想到这个他们就不能够停下来，他们垂着胸，他们身披麻衣。好，以斯拉记里面讲到他们的悔改是他们把胡子和头发都拔掉。为什么要这么苦待自己？他是表达他内心的一个痛苦，当你痛得不行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在不停地拉你的头发。当他心灵里面有深深的疼痛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表现。所以圣灵要在人的灵魂的里面搅动他的灵魂，就像天使来搅动毕士达池的这个毕士大的池子一样，目的是为了让人得医治。所以忧伤，从神来的忧伤是一种良药，是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好，这种忧愁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而不是因为罪的后果或者是刑罚。你们能明白吗？法老为着瘟疫、冰雹、蝗虫带来的灾害所给他的愁烦，远远胜过自己的罪，是不是？法老其实到最终都不明白。但是真正从圣灵来的忧愁，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即便当时你没有良心的谴责，你没有疾病和灾难缠身，你没有魔鬼的控诉，你也没有地狱的刑罚，你的灵仍然会忧伤，因为你触犯了那位圣洁的神。所以畏罪忧伤的眼泪实际上不但是可贵的，而且是甘甜的。如果咱们经历过在神的面前为你的罪认罪悔改，你就知道之后你有那种真正的甘甜。但是你在最终的宴乐里面的喜乐是苦涩的，是不是？好，所以圣经里面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你为什么喜乐？因为你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让你因此可以得救。畏罪的忧伤是每个人都应该经历的，虽然每个人的深浅程度不一样。你说我要忧伤到多深才是得救，没有一个标准。但是我说哈，天性刚硬高傲的人是不容易屈服的，这种人需要经历更大的谦卑和降服。就像那个木质坚硬的树是需要更猛烈的斧子才能够砍开一样。好，所以对罪的忧愁的程度一定需要超过属世的忧愁。妇人生产的阵痛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痛的痛。每个人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你也是能够生出婴孩才应有的那种阵痛才可以。所以畏罪的忧伤要如此的深重，它应该吞灭所有其他的忧伤，比起来其他的都不重要。但是我灵魂深处的忧伤才是真正的忧伤，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这样。好，它会产生强烈的感情，以至于我们需要表达出来。所以悔改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会认罪。好，我觉得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他说我犯了罪行了恶。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我觉得最好的形容之一就是自我控告。好，我们在别人的面前不需要自我控告的，是不是？别人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来为自己打掩护的。但是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有这种自我控告。主啊，我得罪了你，我是罪有应得的。好，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告我们自己，我们就防止撒旦来控告我们。好， 所以认罪是一个自我控告的过程，他不但控告自己，而且他承认自己应该落在神的震怒之下。这种认罪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是你心里你自己看到这罪，你认识你忧伤，你就不能不向神说出来。如果你认罪是因为洗礼班对你有这个要求，是说如果你不认罪你不能够受洗，所以你就认罪，但是你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其实没有意义。或者你认罪是迫于无奈，证据确凿无法抵赖，所以你只能够招认，你也不是真诚的认罪。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坏的先知巴兰，他看到天使拔出刀来了以后，他马上就说我有罪了。你说他会真正的因为这样认罪悔改吗？他没有的，他怕的是接下来要有的后果，是他没命了。好，这个认罪一定要出于自愿，一定要从心里面发出，从你心灵的深处发出。其实我觉得我们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口里认罪，但是我们心里爱罪。你爱的是吧，小偷他可以承认他偷了东西，但是他心里喜欢行窃，那个东西一直让他里面痒痒。很多人觉得骄傲是错误的，贪婪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像蜜一样的甜，他要继续的贪婪，去贪污，去做这些事情。奥古斯丁讲到他自己认罪的时候，他说他求神帮助给他力量来克服罪，但是他发现他心里面的深处有一个暗暗的声音说什么，主啊且慢，别太着急，因为他怕太快的来摆脱这种罪，他就不能够因此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个认罪一定是你的心灵和你的口共同唱和的，承认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要厌恶我们所承认的罪。还有呢，当你认罪的时候你一定不可以泛泛的来认罪。你是罪人吗？我是罪人啊，就像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似的。你加上最后那一句是为了把你的罪弄得更轻一点啊。如果你的认罪是这样的罪，你没有真实的认过罪。你知道吗，咱们很多的人的认罪是批发式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批发式的认罪吗？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从小到现在所有犯的一切的罪，阿们。我问你们，你说你这句话说完了以后，神会不会就赦免了你一切用三秒钟说出来的罪全部给你赦免？你觉得会吗？绝对不会。在神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诚意不知罪的人，他不会赦免你的。所以如果你这么认罪，你不如不认，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罪是一个一个犯的。就像当时审判你的时候，是你的每一个思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神都会审判，你最好能够跟将来的审判有相对应的认罪。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怎么做的，你要承认，从里面的根源知道自己本性的污秽，承认在这里面所发出的一切的具体的罪，不管你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还是做了什么，你要清清楚楚的认。当你认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罪归咎给别人，你不要把你的罪甚至归咎给撒旦。别人犯罪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撒旦的邪恶和引诱不是我们犯罪的理由。有人甚至说神管我太严了，是吧，太严厉了，或者神不管我，不是犯罪的理由。一个真诚的认罪就是看到自己里面的堕落和表现出来的罪，因此向神来认罪。所以当人的心灵被恩感的时候， 他就把罪看的是罪大恶极的。所以粉饰罪是绝对不是一个真实认罪的态度。有可能说我也承认我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呢迫不得已，情势所逼，其实他没有在认罪，他只是在推脱找借口而已。我们的认罪是要真诚的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在这悔改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以罪为耻，你要把犯罪看成是一种羞耻。在以西结书里面说，使他们因自己的罪，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所以这个浪子他深深的为放荡的生活而羞耻，所以他就感觉到他不配再做他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回去说的那个话不是谦卑的话，不是因为我这么说我的父亲可以因此把我当成儿子，而是他觉得他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最多也只是在他父亲的家里面做一个雇工，他不配再做儿子了，因为儿子没有这么做的。每一种罪都会带来羞耻，罪恶污染了我们的血，背叛了我们在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的罪疚深重的时候，就产生从神来的一种羞耻。其实羞耻是好的，我们得罪的这位神他没有亏负我们。在耶利米书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吗？神在什么事情上让我们厌烦了呢？是他赐给我们这一般的恩典吗？是他对我们的祝福看顾吗？是他圣洁的荣耀的这个本性吗？没有什么。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个竟就表达了神的不可思议，神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这些是让人应该羞耻的。西番亚书说里面说，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在犹太人的身上打下了一个烙印，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我说虚伪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我更相信无耻是更糟糕的。你看今天世人的行为，就知道人的羞耻心已经被撒旦偷走了。很多人一边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边宣称他问心无愧。今天的社会，我们说伦理道德是中性的，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他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就觉得狼吃羊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我吃羊才是对的，因为我有权利来这么判断。有人觉得大麻就是应该合法化，为什么呀？我自己用又没碍着别人的事情，是不是？你们一天到晚抓什么呀？如果大麻合法化了以后，监狱里会少很多因此被抓进来的人，虽然在医院里面会有更多因此生命垂危的人。没关系，我用着好就可以。所以今天我来决定这件事情。有人觉得我有权利来选择我配偶的性别，我可以跟个男的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其实你知道吗，现在的发展趋势不但是人有权利来选择他配偶的性别，现在的趋势是人有权利选择他自己的性别。所以今天 你会看有的人说，我选择做男的，我也可以选择做女的。这个社会上你会看到有的人啊，哎，这回他跟一个女的结了婚了，过一会儿离婚了以后，下一次又跟一个男的结婚，在这个地方都慢慢在报道。哎，你还会看到有人一会儿进男厕所，一会儿进女厕所，你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还没决定好呢。这是今天所在的真实的事情，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所带领的世界的先驱。当人无耻的时候，人就永远的有一个机会成为英雄。有人觉得堕胎是最基本的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怎么说吗？他们认为禁止堕胎是对妇女最大的歧视。你知道他们怎么说话吗？难道我的身体我还不能够做主吗？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吗？这就是今天这社会这些女权主义者说的话。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些被杀掉的胎儿，他们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做主的权利。他们被杀掉的时候，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生命申辩的权利。所以我说，我觉得不知羞耻是最大的耻辱。其实神造的万物之中，只有人是懂得羞耻。你看动物，他们会惧怕，他们也会痛苦，但是他们不会羞耻。动物不会脸红的。犯罪、堕落、邪恶而不脸红的，就证明人其实已经慢慢退化到离动物差不多了。所以很多的人，他们不但不会感觉到羞耻，他会把他们的耻辱变成荣耀。在腓立比书说里面说，他们以自己的耻辱为荣耀，那些本该羞耻的现在变成荣耀。他感觉到犯罪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时尚。在以赛拉记里面说，我的神哪，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望。这是因为他里面所有的羞耻。所以羞耻心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最起码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对。但是当无耻的时候，你的里面就很少再有什么东西来拦阻你一直的堕落下去，不管是良心还是羞耻心都不再起作用。我相信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恶人会大大的羞耻，他们不敢仰慕神。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些被赦免的人，我们的罪被数点出来，乃是为了彰显神赦罪的大恩。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任何一个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的，我们需要以罪为羞耻。不但如此，我们需要恨恶罪，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就厌恶自己。我们看到自己，不是你自己有多好你要怎么照顾他，是你会厌恶你自己。我们如果觉得一件事情恶心，我们就一定会离他很远的。如果我们灵魂觉得一件东西恶心，我们就一定会拒绝它。保罗说，以前我觉得对我有益的那些事情，我一生来追求这些事情，现在对我来说是有损的。他把这些东西当成粪土，如果一个粪土放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马上走掉的，因为你开始厌恶它。好，所以不恨罪的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主，你不厌恶罪的，你没有真正的渴望过神的国。你恨罪，你就一定会拒绝罪。 如果一个有深仇大恨的人他来到你的面前，他打扮的不管多好你都会恨之入骨的，而且他的打扮让你更加有这种仇恨。也就是说，当这个罪撒旦把这个罪包得非常的美的时候，他格外的引起我们的反感。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抗拒，我们厌恶罪。所以这种厌恶不但是从我们的里面，也产生在我们的感情和意志的上面。如果你在这里面认罪，但是你心里面不去恨他，你不是真正的，因为恨恶的是你不可以和罪有和解的。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可以认罪，但是我们不一定真正的恨这个罪。好，有的时候我们会为着这个罪也忧伤的，不是吗？我们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痛苦、叹息和难过，但是我们不会恨的。好，我们会爱，因为我们还要行。那悔改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要脱离罪。好，你不管你是认他认了这个罪，你知道这些，你以他为耻，你什么，但最终你是要脱离他。有一个教父他讲到尼尼微的那个时代，他说如果有人知道尼尼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好，那个约拿书里面就讲到神差遣约拿去给他们传悔改。所以他说你如果之后再进尼尼微城，你就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城市。为什么？因为它彻底的被脱变了。人悔改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转变，在同样的一个身体的里面住进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灵，让这个人能够根本的改变。首先人的心要脱离这个罪，心是撒旦拼命要争夺的地方，也是神特别在乎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如果你表面脱离罪，你的心和罪为友，这个是可憎恶的。你的心要首先的要来脱离，而且你的行为要表达出来。如果一棵树长得枝叶茂盛，但是就是没有果子，这棵树缺乏它的意义。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是这棵树，我们的行为就是这果子。你脱离罪，你一定要有脱离罪的果子出来。很多人我们受了洗礼以后，我们依然是这样，骄傲的仍旧骄傲，嫉妒的仍旧嫉妒，暴躁的仍旧暴躁，拜偶像的仍旧拜偶像，邪淫的仍然邪淫，我们没有转变。我们行圣礼的时候不洁，我们离去的时候还是不洁，我们在外头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转变。所以以赛亚书说这百姓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他们没有这么做。而且我们不但要有这行为，我们离弃罪，而且我们必须要转向神。所以圣这个救赎不但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这个救赎还包括着把我们带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才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一个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一个是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好，所以你单单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干净了还不行，你一定要请圣灵住进来。好，你单单离开魔鬼的阵营还不够，你还要归在基督的旗下，披上他的军装。好，但是你要说好的行为，很多人都会有的。佛教徒他们靠着个人的修行也可以道德高尚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所以今天你能看到这些寺庙里面的这些四大皆空的 和尚们，他们做的是比任何一个贪婪的人更丑陋的东西。他们之前不是做的挺好的吗？那些好的和尚跑哪儿去了？那些好的和尚就是今天这些在里面贪污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人。为什么呀？因为你凭着修行所有的那些道德的东西全都是虚假的。所以主说，你们的善行，你们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破布一样的，没有意义，除非你的心真正的归向了主，你转向了主。他们所有过去的好的行为不能够拦阻他们现在堕落，因为他们没有转向主。如果我们没有转向主，我们也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必转向我们，因为这是他来到这世上拯救我们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讲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啊，我们讲到他把救恩带给人，我们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随之而来的是悔改，在这悔改的里面，就是你要知罪，你要为罪来忧伤，你要认罪，你要以罪为耻辱的，你要恨恶这罪，而且你要离弃罪。这个是在救恩之中不可缺少的。如果你们面试没有通过，你们问为什么，你们好好听这个，如果你们听明白了，你们就会知道，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悔改。我们面试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的中心点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从内心的深处真正的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就把一个新的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律放在人的灵魂的里面，以至于他们对神本来有的那种气绝恨恶都完全的消失。所以这个就是重生，就是在人的内心有奇妙的改变。重生是神大能的一个功，他在人的生命之中创造一个新的律或者一个新的原则。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培养出来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他放在你的里面的是一个新的性情，一个新的生命和一个新的能力，因此让你整个的人有转变，从里到外来改变人。所以呢在这个哥罗西书说，人因此呢就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人被改变，他重生的时候呢，他就在各种各样的事上开始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盼望我们在主的里面，不管你是要在寻求的，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来思想和反省我们自己，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圣灵这样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里面的悔改。如果我们为罪有那样的忧伤，我们恨恶罪，我们离弃罪，如果他真正是一个人得救的基本条件的话，我们有太少的人真正的经历到这些。我们很多的觉得我们差不多就行了，是吧？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些惧怕，之后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其实我们不一定。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果子结出来，与那所蒙的恩相称，从里到外，神给我们的改变，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光照，让我们这人可以被改变。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无知。主啊，怜悯我们的心硬。主啊， 我们常常的祷告，但是我们没有脱离那些罪恶。主啊，我们的心还是在暗暗的来喜悦这些罪恶。主啊，我们没有真正的来恨恶并且想要脱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带领我们的啊，这家里面的这些孩子，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思想祷告，你的圣灵也做那光照和感化的工作。我也为着我们中间那些要受洗的，主啊，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你的灵在他们里面动工，都可以改变他们。但愿你真实的让他们看到这一切，他们的转变是他们自己经历得到的，是他们感受得到的，而且他们在你面前的忧伤痛悔是带着有心灵的甘甜和喜乐。主啊，求你也帮助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